传有一只鹰，在它最后一次所下的蛋之中，一颗会孵出鹰，一颗会孵出雕，一颗会孵出狗。
据说这只狗小到可以藏在袖子中，辨识出世界上所有有毒的东西。
由于这只狗终其一生都在追逐鹰的影子奔跑，所以它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生物。
欢迎来到鹰生泉。
本集讲者的中文内容是原文翻译后透过 AI 由讲者的声音生成。我是主持人奎碧。
我是主持人秉如。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Soko Fai， 他目前是巴黎第八大学艺术史与理论的教授，领导影像艺术与当代艺术实验室。自1999年他获得巴黎第八大学的博士学位以来，他致力研究艺术中的镜像美学。
他目前正在研究艺术、历史与大规模犯罪之间的关联，并且和不同的研究者、艺术工作者共同策划了2010年的柬埔寨记忆工作坊、2013年的柬埔寨被删除的种族屠杀等等。他的经历以及研究方向让他对于档案在艺术实践上的应用有着独特的见解，让我们欢迎他。
我是 Soko Fai，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希望能与大家分享我对记忆议题的研究与心得。我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的广播节目，能与台湾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交流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也非常感谢奎碧邀请我来见证他的工作进展，这让我对台湾有了更多的关注，因为我认为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台湾必须继续坚持下去。对我们来说，台湾是一个象征，即使西方世界的象征，也是身为柬埔寨人的亚洲人严重的象征。台湾代表住民主、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是需要被保护的宝贵资源，我们需要继续合作，一起思考。我很高兴能分享我的工作和经历，分享我对其他悲剧的思考，与大众和听众探讨当下发生的事情，并保持警惕。我很希望有一天能亲自来台湾，更好地了解台湾的历史。我是巴黎第八大学的教授。15年来，我的工作中心是研究用艺术抵抗极端暴力。我撰写文章，发明出一套流程来，违背惨痛苦的过去发生，特别是因为这和我的人生历程有关。即使我写了回忆录，它也并非信手拈来的。正如我刚刚所说，我在巴黎八大教授用艺术抵抗极端暴力，这和我的人生历程有关。我是柬埔寨人，我和我的家人在1975年4月金边线落实，也就是红色高棉掌权的时候逃离了家乡。在成为政治难民被法国接纳前，我们在难民营里待了一年。因此，我整个童年都笼罩在痛苦、失去与家族成员的死亡之中。这确实影响到许多后来的人，也激起了我对艺术和历史问题的兴趣。事实上，我的工作就是围绕在创作、历史和记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想融入法国文化，试着在西方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我投入了许多年，完成一本关于当代艺术中的镜像，特别是20世纪当代艺术的博士论文。镜像探讨着拟态和模仿的问题。而当我获得了研讨会工作的时候，也刚好遇到了我个人家庭生活的转变。我成为了母亲，也开始思索我生命的意义。但真正造成我研究对象的转变，则和我在2006年4月参加六安大众族灭绝纪念活动有关。透过参加这次和记忆及六安大众族灭绝有关的旅行，我意识到是时候该研究我家族的部分历史了。这是关于消失的问题。说这些是想表示，这不是一条现行路径。我并不是直接为了 从时间不再的回忆工作而做学问。在那之前，首先我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在一个西方大学机构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当我担任研讨会助理时，在英文的语境中意思是教学助理。由于我的孩子也刚诞生，更透过在陆安大的经历，让我的研究方向有180度的彻底转变，开始致力于探讨记忆的问题。所以我必须重新，我是指这次的人生旅程是我明白，我也必须突破自己的抵抗心态，敢于回到原来的断裂，最初的破碎，回到我们离开柬埔寨的时刻。当然，当在思考、发掘过去时，艺术创作的问题很重要。的确，历史学者和法学家会专门研究谋杀和大屠杀，但我一直认为，在思索过去的时候，艺术也占有一席之地。如何通过创作来回顾过去？我要引用其中一个有哲学家基尔德勒兹所下的美丽的定义。他说，艺术不是用来传达讯息的，艺术不为传达讯息或做交流而生，艺术也不是用来传达事实事件的，艺术首先是一种抵抗。而且呢，由于法语不是我的母语，我喜欢研究单词，特别是词源。比如在抵抗这个词中，抵抗意味着站立，也就是说不屈服、不跪地，这也是保持尊严的一种方式。因此对我来说，艺术不仅是一种理解过去的方式，也是面对时间的一种姿态，也就是说如何保持尊严，特别是那些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受害者的尊严。我还想到另一个非常美丽的艺术的定义，是有和波特马库瑟 Herbert Marcuse 提出。他说，艺术对于野蛮无能为力，但艺术可以影响那些能够改变的人，也就是说改变人的意识。因此我相信艺术可以让我们思考过去，特别是艰难的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艺术的作用并不是指出过去的真相，也就是说艺术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然而艺术可以揭露过去，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一个对过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空间。在我的研究范畴中，我大量探讨了档案的问题。我在档案和文件之间做了区分。文件的定义是广阔意义上的，以及包含各种痕迹，无论是图像、文字、历史文件或其他。然而，当我使用档案这个词时，档案指的是经过不同处理程序的文件，包括筛选、标记和保存。比如说呢，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啊，为了保存档案呢，它通常需要舍弃大约 80% 的文件，所以认为档案中心会保存所有档案是错误的。要保存档案，首先必须筛选，选择某些文本，放弃某些档案来保存其他资料。因此当我使用档案这个词时，它也与机构有关，也就是一个专门从事文件筛选和保存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们往往太容易将文件和档案混为一谈。当我使用档案这个词时，我的意思是指特定的文件，它们反映了过去的行动，并提供了过去的讯息。2007年4月，我和孩子们几家人一起在柬埔寨，当时正值柬埔寨信念。那是我人在波法纳中心，这是一个影音档案中心，由柬埔寨导演 Richie Pan 创立。那天晚上 ,Richie Pan 正在机构内的庭园里抽雪茄，他对我说， Soko, 你必须让档案活起来。因为如果档案不流通，如果我们不管看档案，不在档案上架着文字，他们就会像是死去的或沉默的档案。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创作和设立工作坊来重新启动档案，特别是为了年轻时代。因此 我从那时开始构思并设计了一个研究计划，将记忆、档案和创作结合起来。当我们谈到记忆工作坊的设立师，指的是一个能够综合多方面探讨的计划，也就是一个混合性的计划。一方面，我们有理论思索的部分，也就是通过研究研讨会和学术会议，邀请历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等一起探讨。比如在柬埔寨记忆工作坊的场合探讨柬埔寨种族灭绝时间或是它的后果。另一方面，我们还设立了创作工作坊，我们邀请了两位艺术家参与这些创作工作坊。第一位是丸拿 Van Nath， 他是位于禁边中心的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种族灭绝开始是被改造为集中营。另一位是西哈 Sarah， 一位专门创作关于柬埔寨题材的画家兼漫画家。在大屠杀发生时，西哈还是个孩子，但他与家人成功逃亡到法国。因此，我们有两代柬埔寨艺术家，他们对柬埔寨有着不同的经历。我们很幸运，这两位艺术家都同意参加这次工作坊，特别是与大约15名年轻的柬埔寨艺术家一同在工作坊之中。他们都是在红色高棉之后出生的，对过去了解不多，或者没有空间能探寻过去。对我来说，这次在柬埔寨波法那种新进行的记忆工作坊，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如何结合大家一同探讨过去，特别是红色高棉的过去以及它对柬埔寨社会的影响。此外呢，为了反思这段过去呢，工作坊还探讨了如何利用保存在波法那中心的档案资料并与见证者对话。这些见证者呢，特别是丸拿以及其余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因为他自己也经历了一年的极端苦难。在记忆工作坊的计划中，这个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邀请年轻人以小组形式参加，为期一周，观看波帕诺中心的影音档案。在这过程中，我们得到波帕诺中心档案管理员们的帮助，他们介绍了档案的收藏、如何进行研究等等。在这些档案研究中，年轻人需要从中提取某些档案，选择有意义的档案，并进一步做讨论。我们还办了集体讨论会，让他们就这些档案进行讨论和交流。第二阶段是如何透过这些档案做创作，也就是说找出这些档案的挪用方式。举例来说，嘻哈作为艺术家，他大量研究了如何将档案转化为艺术，好明白如何透过档案来创作。他借由表演和示范，展示他如何在漫画中使用某些报纸的图像或文章，以及如何将这些文档融入到他的漫画场景中。例如，他展示了如何在漫画场景中运用报纸的图片或文章，使这些文档成为漫画情节的一部分。接着是第三阶段，在这些档案的挪用方式确立后，便是创作。最终的第三阶段，让参与者自由创作。这就是整个过程，而我的角色除了促进这些工作坊的运行外，还有另一个角色，即陪伴记忆工作坊的运作，并同时担任见证者。也就是说，我记录这些工作坊的进行过程，并思考如何保护从这些实验室工作坊中产生的作品。这些实验室工作坊，也就是记忆工作坊，在2008年和2009年遇见不在波法诺中心举行过三次。这些工作坊由西哈和丸拿共同陪伴，有大约是5名艺术家参与，他们来自柬埔寨皇家美术大学以及马德王的非政府组织艺术光辉视觉艺术学院。在这些工作坊创作之后， 我们在波法诺中心、马德王的法国文化中心，以及我的巴黎第八大学的音响广场等地举办了展览。那最后于201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国之家展出了这些作品。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个过程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些创作和展览，我们还同时举办了大型国际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在法国，主题是柬埔寨被莫区的种族灭绝，另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主题是艺术与后记忆。这就是这些工作方设置的大致架构，而我的工作确切来说是研究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过去。他们都出生于红色高棉之后，在我说明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到的内容之前，我需要先介绍一下后记忆这个概念。这是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后记忆这个概念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玛丽安·赫西 Marianne Hirsch 提出的。玛丽安·赫西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将后记忆定义为创伤从第一代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过程。他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他自己是在犹太大屠杀之后出生，他承袭了父母和家人的创伤，他们曾遭受纳粹的迫害。他解释所谓的后记忆概念是指当他听到父母或其他幸存者讲述有关种族灭绝及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事，这些描述所带来的记忆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更为深刻。因此第一代人所讲述的故事充满了饮食去亲人、死亡和种族灭绝带来的痛苦，这些经历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对于在这些时间之后出生的人来说，这些经历变得如此具压倒性，以至于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还对他们的想象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玛丽安·赫西的观点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指出想象力非常重要。他依据他的研究来解释这种创伤的传递。他举了著名漫画家亚特·施毕格曼 Art Spiegelman 的例子。这位漫画家凭借 Mouse 获得了普利兹奖。在 Mouse 中，施毕格曼用动物来描绘角色，特别是被猫迫害的老鼠，其中老鼠代表犹太人，猫则代表纳粹。但透过这个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亚特·史毕格曼也表达了自己承受过去重担的困难，因为他的父母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玛丽安·赫西说明了这些，这里我不会详细分析 Mouse， 这可能留待以后再谈，但他表明艺术家在探讨过去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后记忆这个概念出发，记忆工作坊的目的就是让出生于红色高棉之后的年轻柬埔寨艺术家们通过反思和创作来探寻过去。因此参加这些工作坊的年轻人属于后记忆时代。在柬埔寨，后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目前 70% 的柬埔寨人口是出生于红色高棉之后的年轻人。在柬埔寨，关于过去的问题非常复杂。超过30年来，种族灭绝和红色高棉所犯下的暴行都无人问津。以国家和解为名，政府竭尽全力让人们遗忘过去，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建设我们的未来等等。因此，我称之为一种强迫式遗忘的安排，一种被制度化的遗忘。因为在学校里没有人提到红色高棉，在社会中也没有可以讨论这些问题的空间，也没有让见证者和幸存者交流的场合来提出问题，一同反思。我举个例子，直到2009年，也就是种族灭绝结束30年后，一些历史书籍和出版物的内容才开始涉及红色高棉，导致有好几代人从未谈论过这段过去。在柬埔寨，国家和解的叙事居于主导地位， 仿佛过去的所有问题都必须被掩盖。长期以来，过去的刽子手或牵红色高面成员仍与那些他们曾经迫害过的人，特别是新一代的人一同生活，这导致他们的日常互动有时会非常困难。在记忆工作坊的工作中，我发现到一些现象，例如这些年轻人在自由观看档案时，他们特别关注柬埔寨近代史，尤其是1970年至1975年的内战时期，以及1975年至1999年红色高棉时期产生的录像。波法诺中心保存的红色高棉时期的影音档案主要是宣传影片。我记得有一位参加我们记忆工作坊的女艺术家曾说，啊，这太了不起了，红色高棉时期的生活。当她看着那些影片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看起来很幸福的人们，生活竟然有序，有意愿照顾婴儿，学校在陪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等等。但我发现了录像跟图像在建构记忆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没有过去的痕迹，唯一留下来的痕迹就是这些宣传影片。然而，这些宣传影片建构出一种虚假记忆，时间不在民主党，也就是红色高棉和红色高棉上层领导们向塑造的虚假国家叙事。因此，在这个研究计划中，我们需要和他们一起进行宣传影片的分析，这包括了几位重要学者的参与，像是研究犹太大屠杀的重要历史学家安妮特·维维沃卡 Annette Wiewiórka， 在二战档案方面有丰富研究的西尔维·林德佩格 Sylvie Lindberg， 以及其他专门研究电影和档案的教学研究人员。他们提供了其他宣传影片的例子，帮助我们结构有红色高棉制作的影响和电影的这种结构 deconstruct 工作。对于理解过去是必须的，这也让我自己得以反思什么是即时艺术，什么是档案，什么是文件。很多时候，当年轻人看到这些图片或影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图片或影片呢是在当时现实情况下拍摄的。但这些宣传影响其实是一种虚构，即便他们是真实的影响，有真实的演员在真实的地点拍摄。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是红色高棉建构出的一种理想，一个乌托邦的意图，要让所有人类，所有柬埔寨人都生活在和平中，修建水吧，用以建设红色高棉追求的新世界。然而在现实中，如同湾拿和著名导演潘丽的在他们的电影中呈现的那样，这些影像外的真实是基于见证者和红色高棉幸存者所描述出的另一种现实。他们现实在红色高棉的宣传影响背后，存在着饥荒、死亡，200万人因饥饿和身心俱疲而死。红色高棉所展示的医院，原本用来治疗孩子的医院，实际上是私人的地方，有时是被改造成医院的九佛寺。人们来到这些医院却没有得到治疗，最终逐渐死亡。像湾纳和潘丽的这样的幸存艺术家展现了另一种现实，从而结构了这些宣传影片或图片。因此我开始思考即时艺术。当我们谈到即时艺术时，那指的是那些探讨与现实相关的影响的电影制作人或艺术家，也就是那些与现实相符的作品。然而当代艺术中出现了一种即时艺术的转折，特别是自1990年末和2000年初以来，许多艺术家利用即时艺术来探讨社会影响、政治问题等。我们意识到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们较少使用文件和档案作为资讯价值，也较少利用文件来传达和告知事实，反而更多的透过文件和档案 来结构时间，是我们思考时间的本质。在我的研究中，我思索了即时艺术的三种范畴。第一种范畴可以成为见证范畴，即利用创作中的文件来见证过去。例如，在这个见证类型的即时艺术中，盘立的就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家。盘里的利用档案来揭露红色高面筒之下的生活真相。为此，他结合了见证者证词、直接目击者的证词，以及红色高面自己制作的档案，来呈现红色高面所宣传的内容与种族灭绝见证者所描述的真相之间的差距，或者他会创造消失的档案。消失的档案该怎说呢？就是那些没有档案内容的档案。因为举例来说，关于红色高面时期的生活并没有档案记录，因为整个柬埔寨被转变成了我所称的集中营。在红色高面统治下，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没有自由，不能随意行动，也被迫从事强制劳动。此外，关于红色高面在柬埔寨所犯下的暴行也没有任何文献记录。例如，人们花了数十年才会织出柬埔寨30000个乱葬岗的地图，但这些乱葬岗中的大规模谋杀确实在事后才被发现的。在红色高面时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所犯下的谋杀罪行的文件或影像记录，因此这些消失的档案里有档案缺失了。潘丽的在他的电影《消失的影响》（L'image manquante） 中，呈现了他如何以某种方式创造这些消失的档案，例如在档案中加入用陶土支撑的小人物等等。他的即时艺术中存在着一部分虚构的成分。回到刚才讲的，在即时艺术中，除了见证范畴之外，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范畴，就是批判范畴。我想到了一位伟大的电影制作人哈伦·法罗基 Harun Farocki， 他利用即时艺术让我们反思政府的官方话语、官方叙事或者结构主导的叙事。例如，他的电影《川西 Respite》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纪录片中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位犹太导演在一间集中营里的影响。如果我没记错，这是在荷兰那里的纳粹营地指挥官要求这位导演拍摄影地内的生活。所以在川西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些片段几乎没有任何改动，仅仅有是加上几个解释性词语。接着在影片的第二部分，法罗基中心处理了一些影响，例如聚焦于某个带着行李的囚犯的日期标记，我们可以看到日期。这种对某些事物的从新聚焦和放大手法，使我们理解了另一种现实。他在不外去档案影响的情况下，对这些影响进行批判。这说明了当艺术家处理文件和档案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事实。除了见证范畴、批判范畴，还有第三种范畴，我称之为预言范畴。对我来说，最典型的例子是黎巴嫩艺术家瓦里·拉德，他是用档案作为虚构的工具，他将文件作为虚构的操作手段，又走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特别是为了反击黎巴嫩政府以国家和街名以所构建的虚构叙事。所以他利用真文件创造出假档案，这些档案是被创造出来的，但他同时呈现出这些虚构档案以某种方式比政府设定的官方叙事更接近真相。我试图简短说明这些，现在我想讨论即时艺术以及档案在创作中的位置，说明它有几个不同的类型。这当然也引发了对创作中虚构成分的思考。 回到记忆工作坊的实验室工作，年轻人在这些工作坊中创作的作品，我称之为档案作品。在档案和作品之间加上一个连接符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既不是单纯的档案，也不是单纯的作品，它们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我认为应该在这些工作坊的架构内来看待这些创作，它们是在档案中心的架构内产生的，结合了幸存者的证词。这些作品包含了创作者的主观性，也就是他们对时间的个人看法。这些档案作品并不是证据，并不直接反映时间的真实性，而是对过去的探讨。这种创作的成分在这些档案中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这些并不是证据。我从未将记忆工作坊创作的作品视为对过去的证据，反而更像是一种见证，及他们如何看待他们未曾经历过的时间。这些作品现实了他们自己对这些的探讨、情感以及主观性。对我来说，档案作品在记忆工作坊的这个空间中，就像是一种记忆公约。什么是记忆公约呢？这像是一种道德契约，无论这契约是否明确表达或验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我们之间，在所有参与这些工作坊的人之间的一种道德契约。我们作者向工作不是为了伪造过去，我们不创造虚假的记忆，而是要尽可能真诚、诚实的使用这些档案，并创造这些档案作品。这就是我所说的记忆公约。也就是说，透过这些历史学家已经记录的红色高棉研究成果，来反思和创作这些过去的叙事，一边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但同时也不去伪造过去，不伤害受害者。换句话说，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因为透过对过去的否认，否认者摧毁了受害者的心理，伤害到那些在红色高棉时期经历过痛苦啊、苦难和考验的人们。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这么说：不，没有发生过种族灭绝，没有这些谋杀，这些都是谎言。他们的谎言摧毁了受害者对他们的信任，因为这些谎言参与了过去的非现实化，摧毁了真实。因此，这个记忆公约在我们之间流通，即使我们没有说出口，也正是为了不摧毁真实，不让受害者感觉自己被利用、被操控而再次受苦。这个记忆公约，我是借用了菲利普·洛琼的概念，他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当他谈到自传公约时，指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隐含契约。当读者阅读一部自传时，他理解这种道德契约，他所阅读的正是作者的自传，是作者对自己生活的内在自我思考，是真实的，至少是作者的真实。我借用了这个公约来思考记忆工作坊中的这个记忆公约。同样，我们可以谈论见证公约，例如对于完纳或潘里的而言，作为红色高棉的直接见证者，他们经历了红色高棉的岁月，当他们创作作品时，就含带一种见证公约。观看完纳或者是嘻哈的画作的人，理解他们所展示的录像或图像是那些见证者的真实，这就是见证公约。对我来说，在这项工作中，首先是要了解这些出生于红色高棉之后的年轻人如何探究过去。也就是说，如果我对这项工作感到自豪，那么至少是因为我陪伴他们养成了对过去的批判性思维，并让他们不将红色高棉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作为真理的证据。因为真相是复杂的，有些政府会利用档案和文件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真相和历史叙事。 我们的工作，即便是这些历史叙事、民族主义叙事等等，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轻心一面支持，就像法语表达中的 prendre pour argent comptant 尽心不一，而是应该对我们透过这些档案看到的内容保持警惕。这就是我想要强调的。我没有重新的叙说我给你们发过的文章，因为我没有时间详细描述从工作坊中产生的作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伴随文章的思考，一个对文件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的思索。
可否请您再多谈谈一些档案作品的概念呢？
档案作品 Archive œuvre 这个概念是我在柬埔寨设立记忆工作坊后构想出来的。我发现他们从档案中创作的内容既不完全是档案，也不完全是自由创作，因为这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根据协议，他们必须以档案为基础做创作。因此当我仔细观察这些出生于红色高棉之后的年轻柬埔寨人创作的档案作品时，我发现了他们处理档案的不同手法。有些年轻人直接使用图像或档案，也就是说我能够找到这些档案的来源，甚至是他们观看的纪录片的来源。这是其中的一个类型，我会说这是一种直接运用的方式。他们使用图像而不提取档案中的图像，并且可以识别起来源，这是第一种模式。当我分析记忆工作坊中创作的作品时，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处理档案的方式各不相同。第一种类型是重新建构这些档案，例如我想到摄影师林索长丽娜 Lim Sok Chan Lina， 她是现今艺术界不可或缺的一位艺术家。在记忆工作坊中，她对宣传录像进行了截图，但这些画面是模糊的，然而他们回应了文件的真实性。或是另一位参加2012年工作坊的柬埔寨女艺术家Tess Vanalang， 他永远执笔作画，复制出红色高棉的录像。这些宣传录像展示了田间工作的场景，他将这些场景主义的描绘，并在他的装置艺术中将这些反映红色高棉式生活场景的肖画作悬挂起来，并与半晕图对用的篮子相连。所以这是一种直接使用档案和文件的方式，没有对其进行改变。我们能以真实的方式从中看到过去的痕迹。第二种类型是使用档案中的片段并将其虚构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实物。例如艺术家鞋塞瑞罗斯 Chia Serai Roth 采用了红色高棉时期的录像，这些录像展示了农民搬运图队的场景。在宣传录像中，这些农民看起来很高兴的工作，充满力量，乐此不疲的全力建设红色高棉的新世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在田里工作的农民每天的在缺乏是无下工作15到16小时，最终死于筋疲力尽。因此写塞瑞罗斯呈现了红色高棉时期搬运图队的理想农民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农民被描绘成在木鞋和泥土中工作，最终农民被这些材料所掩盖。从象征意义上，他呈现了这位农民最终死去并被埋进土里的情境。他揭露了时间的另一层真相，也就是说他戳破红色高棉宣传录像的谎言。在这些录像中，工作的农民看似勤奋愉快，但实际上最终他们大多被埋进土里，也就是说他们死了。第三种使用这些档案的方式，我称之为场外使用的，也就是硅镁档案。硅镁档案呢，是指这些档案实际上我们看不见，也无法识别他们的原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这种创作过程我们不是在3周或1个月内完成的，而是重复进行了3次。某些人参加了所有这3次工作坊，他们一直处于创作档案的过程， 而最终所呈现的作品，我们也无法识别出档案的原貌，但这是一种他们的思考方式。例如，我想到波哈克·波哈克的作品，他画了一幅抽象画，名为《锋利之眼》。事实上，这些锋利皆与半具象和半抽象之间颜色为黄绿相间。他所下的标题是《锋利之眼》，这让我们明白，透过这个象征，他意图表达红色高面所使用的阴喻，即每个人都被红色高面监控，就像锋利一样，过失上仿佛有成千上万只眼睛，可以环顾四周间，适合看到一切。我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我陪伴了博哈克，并在工作坊中做了笔记。他观看大量的宣传影片，阅读红色高面的标语，并向幸存者询问这些标语。虽然他创作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明显的档案痕迹，但我们可以理解他对宣传影响的反思。这就是我所说的鬼魅档案，因为虽然我们无法识别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至少在艺术家的心中确实存在。这些档案作品既不是真正的档案，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件，它们并不是用来展示事实的档案和文件。档案和文件通常用于揭露真相，证明事件的真实性，特别是在法律程序中用作证据，或者被历史学家引用。这些既不是档案，也不是完全自由创作的作品，并非单纯来自于创作者的想象。在记忆工作坊中创作这些作品的地点非常重要。我没有在美术学校、画廊或博物馆办这些记忆工作坊，而是选择在一个档案中心。对我来说呢，作品产生的地点非常重要。此外，我们制作了一部记录工作坊创作过程的影片，记录了工作坊的创作过程，还有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目前被保存在波伐诺中心，并且成为了该中心档案的一部分。档案作品同时融合了真相的已知型和真相的揭露。托多洛夫 Todorov 以为法国文学理论家谈到了真相的已知型，也就是档案和某些文件能够贴合现实，反映真实情况。他也提到真相的揭露，这种真相揭露了虚构实物或另一种真相。我认为档案作品介于这两者之间，既包含知色现世的真相的意志性，也包含知色想象的真相的揭露，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档案作品存在于真实与虚构间的不确定性中，结合了文件与档案的价值和想象的价值。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红色高面时期的年轻时代而言，尤其是在柬埔寨，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不深了解。因为超过40年来，政府持续推动国家和解政策，试图摸出过去，一边共同生活。但某种程度上，这是奠基于虚假的真相。因为过去从未被讨论过，因此记忆工作坊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直接见证者阅览档案，并共同努力探寻真相。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记忆公约，这是一种记忆的契约。我们不会伪造过去，而是试图尽可能接近这段过去的真相。比方说呢，在展览期间呢，写塞瑞罗斯卖出了一件作品，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我为这位艺术家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成功地卖出了他的作品，并一次谋生，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收藏。因为我也认为这些档案作品不仅仅是档案，也有其艺术性和创作性，这些作品应该被流通出售，在其他地方展出等等。所以对我来说，这里没有伦理问题，唯一的伦理问题或伦理价值就是不要篡改或操控这些实物， 破坏那些经历过时间或见证过时间的人的真实记忆。另一方面，在创作领域，因为这些作品属于艺术家，这些作品也应该拥有属于他们的生命，进入艺术市场，等等。毕竟，如果我们将这些作品仅仅当作文件保存不出手，只属于伯伐诺重新，而没有流通成更广泛的档案，对我来说，这就缺少了些东西，或者说，这样作为背了我想要实现的理念。因为我们恰恰处于历史实施工作与创作之间的中间地带，创作这些作品的人首先是艺术家。
您一开始时提到镜像在记忆上的作用，不知道是否与之后关于档案的研究还有关联呢？可否请您再多说明一些？
不是这样，完全无关。但在回答之前，我想到要补充我刚才关于档案作品的说法。我刚刚意识到，在我的演讲开始时，我提到过纪实艺术的三个范畴：基见证范畴、批判范畴和虚构范畴。我认为记忆工作坊中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有年轻肩不在人创作的档案，并不属于见证范畴，因为他们不是直接活见解的见证者，因为他们出生在红色高面之后。相反地，我认为他们属于批判范畴，也就是说，他们利用中构某些档案，一字一并介入红色高面官方叙事中的谎言或真相，从而显示另一种真实。在这三个范畴中，他们最接近的是批判范畴。而对我来说，我在镜像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过20年，主要针对西方艺术中的镜像。这与其档案作品无关，而是对镜像美学的思考。基本上，镜子这件物品存在于所有人类文明中，作为象征虚荣和魅力的物品。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镜子是一个西方理论化的对象，特别是它在理解西方对影响和艺术的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柏拉图以来，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镜子是绘画的象征，意味着是艺术家的典范。甚至连达芬奇都认为画家的老师是镜子，因为镜子追求的是模仿基尼泰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如何利用镜子来展示差异和转换。这可能有些复杂，但确实与档案作品无关。无论如何，它是我能够研究镜像的美学，也就是尼泰的美学。对模仿的追求是西方美学的核心，而这种美学随着相机的发明受到质疑，因为相机提供了一种直接反映现实的影响，从而重新审视了艺术家在现实中的位置。因此，我研究了镜子的演变及它在艺术家手中的运用，以理解我们不同的环境。这与我对记忆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尽管这两者是平行的。尤其是我所说的阴影之镜或阴影反射，这是一种解读。比如说，像戈哈利希特 （Gerhard Richter） 这样的当代艺术家呈现了灰色的镜子。这种镜子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形象，而是一些镶有鳞板的剪影。这一别中方式探索了现实。
台湾过去曾经发生过白色恐怖，虽然白色恐怖与大屠杀是截然不同的问题，那过去您与年轻艺术家这些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经验的人合作的时候，当他们的创作或文本涉及了大屠杀的幸存者，或是有些必须面对的现实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去处理这之中的关系呢？
我会说这项专案与三位见证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特别是在工作坊内。一方面这是一个团体专案，我们都是一起的，因为邀请我设立这些工作坊的人是盘立的。他在红色高面同志的4年间经历了这段时期，那是他还是个青少年。他在金辩论献诗只有13岁， 他经历了这四年，他一直在支持工作坊的运作，而且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人。叛逆的与 S21 幸存的画家瓦纳有非常多合作，在他的大多数电影中，无论是1995年上映的《波法诺》《柬埔寨悲歌》《波巴纳》《Une tragédie cambodgienne》，还是他最重要的电影《S21 红色高面杀人机器》《S21 La machine de mort Khmer Rouge》，瓦纳都是电影的主要人物。在潘里的创作的大部分电影里，瓦纳的存在感度非常强，他们之间有著非常深厚的友谊。当潘里的告诉我，我们应该尝试在波法诺重新设立一个工作坊，这是在档案中心，他还告诉我，这一点我刚才忘了提到，就是要和这位幸存者瓦纳一起工作。所以专案是基于这两个要素，档案和瓦纳这位直接见证者。瓦纳在柬埔寨度过了他的一生，经历了红色高面的年代，这两个要素是我能够建立这些记忆工作坊，整合档案资料和见证者的经历。但瓦纳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既是见证者，又撰写了一本书，概述在法国的一名为红色高面抵御中的一年，或类似的名字。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在 S21 集中盈利的经历。我提到他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不仅是因为他写了这本书，更因为他还会治疗画作。这些画作在 S21 的限制展出，同时属于公共和私人收藏，旨在揭露红色高棉的真实情况。他是一位关键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事实上，他能够在 S21 中幸存下来，是因为 S21 的智慧管督和 Duke 在他的供词中发现他在红色高面掌权前是一位画家，因此都合给了他一个机会，看看他是否能够绘画。他被用作宣传画家，负责会直播部的肖像等。他也是一位艺术家，我也需要一些能在创作过程中知道这群年轻人的老师。另一位参与工作坊的艺术家是嘻哈，他的原名是傅嘻哈英 Fusera Ing， 单一艺术家名字嘻哈为人所知。他在红色高面章全时还是个孩子，由于他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柬埔寨人，他们的家人逃到了法国大使馆避难，红色高面将他的父亲强行带走，法国政府默许了这一行为。很多年后，他才得知他的父亲死于红色高面的统治之下。他还有一段有关于禁鞭先落实的见证。对我来说有趣的是，他除了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和漫画家，也一生致力于反思柬埔寨历史，特别是红色高面时期。在我看来，它还是一座桥梁，连接了柬埔寨内与流散海外的柬埔寨人。它也在另外两位见证之间架起了桥梁。而我自己则是嘻哈这一代的一员，我也属于海外的侨民社群。因此我们有三个不同丹湖部的见证者。此外，在交流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两位 S21 的幸存者，不明博蒙，他已经去世了，而目前唯一仍然在世的 S21 幸存者是春麦 Chum May。 所以在这些工作坊的架构内，我们还遇到了其他的见证者，尤其是我们家族周遭的亲友。那些在红色高面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有许多都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经历。例如，在我们制作的这些工作坊的纪录片中，一位参与的艺术家说，这项工作和研究让他也能够询问他的父母，了解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他意识到呢，他不仅从未见过在红色高面时期去世的祖父，甚至没有他的照片。这里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红色高面时期没有留下记录， 是因为在红色高棉筒之下，每个人都被禁止拍照、摄影，连绘画也是被禁止的。在红色高棉时期，一切记录都被禁止，因为所有事情都受到监视。那透过这些记忆工作坊的工作呢，这些档案作品，至少让年轻人在工作坊结束后，敢于向他们的家人、父母提出问题，你们在红色高棉筒之下是如何生活的？对我来说，作为红色高棉的幸存者，这是一种个人的成功。因为我们经常谈到传承工作，总是强调老一辈的人向年轻时代传承。但当这些老一辈的人经历过如此悲剧，面临过死亡和痛苦的这么事，他们很难谈论过去，因为他们不想中文那些过去的伤痛，也不想将过去的重担加注于年轻一代。我非常喜欢使用珍妮·阿尔图尼安 Janine Altounian 的概念。珍妮·阿尔图尼安是一位法国亚美尼亚裔的作家和精神分析师，他属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后记忆时代。在他的一本书中，他谈到了反向传承的概念，也就是说，这种传承往往是年轻人需要用于向经历过时间的人提问，重新建立与老一辈的联系。这是让现在和未来的一平和的唯一，或是其中一个方法。我们必须与过去和解，但这种和解不应该是由当权者强加的，而应该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建构并批判过去。还有另一个我想讨论的点是，在记忆工作坊的工作中，失者的存在也非常显著，因为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消灭了，也就是说，8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杀害，因此，所有家庭都受到消失、死亡和过去创伤的影响。创作的工作，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就是在生者的社群中为逝者提供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不让逝者第二次被遗忘。通过创作，让逝者找到庇护，或是找到一种空间。整个记忆工作的核心，就是给予这些逝者尊严，让他们不被遗忘。因此，创作是一种给予逝者象征性目的的方式。因为红色高棉杀害了他们，家人无法为他们举行葬礼。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无法通过意识给予逝者尊严是非常痛苦的。为此，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提示着提供了象征性的目的。这对我来说，在设立这些工作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艺术家使用真实性不充分确定的档案作为创作的来源或是参考时，往往会造成误判。那在这样的情境下，我想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档案的真实性以及它在艺术中的实践呢？会这么问是因为一方面口述历史的叙述者有时候会因为处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例如说白色恐怖的威权时期，那他宁可选择隐藏或是变更说辞的内容，那以求自保。那另一方面，在事过境迁后，有的人却有可能出于其他的目的或说考量，然后去变更他的叙述，并且夹杂一些渲染啊或是不同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证词都会随着时间演变，我们永远无法对同一时间做出完全相同的叙述。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区分真证词和假证词的方法是，假证词中的事实从来不会改变，总是用相同的细节、相同的方式讲述。这就是为什么警方可以是别家的证词，因为真正的证词会随着时间演变。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日子接受询问，我们的回答会受到主观性和情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见证者在10年或20年后叙述同样的时间，他们也不会说出完全相同的话。因此， 我们知道口述证词会随着个人的记忆和个人的成长而演变，然而证词同样会根据社会背景中的历史背景进行演变或转变，因为在某些时间和时期里，社会会对一些事情感兴趣或不感兴趣。我举个例子，二战结束后，有许多证人，甚至是作家证人，从奥斯威辛、毕克瑙或其他集中营返回后，想要写作，却找不到出版社想出版他们的书。最著名的例子是普利莫莱卫 （Primo Levi） 和他的作品《如果这是个人》。这本书呢，花了很长时间才出版，因为尽管他在大屠杀结束后很快就写成，当时的社会却还没有准备好。在那个时期呢，社会的重点不是反思过去或守及过去的证词，而是生存与国家的中间。因此，社会也影响了证人，影响了他们在特定时期中如何叙述自己的经历和事实。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因素，证词会随时检验变，它从来不是每次都完全一样的。证人也经历了演变，如今在所有媒体中，当悲剧事件发生时，人们都会寻找证人来叙述故事，但在80年前或一个十几千，证人并没有表达事实的空间。即便是西方的司法领域也得经历水变，安妮特·薇薇沃卡 Annette Wivioca 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叫《见证时代》 L'air du témoin， 书中探讨了证人在社会对于过去的理解中的地位和演变。他指出大屠杀结束后，社会还没有准备好去聆听证人。比如说在审判艾希曼时，许多证人来到法庭讲述他们在纳粹迫害期间的经历，那是首次有大量证人进入司法空间讲述纳粹暴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在记忆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如今我们则被证词所包围。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证词是经过演变的，证人的话是否被相信和听取也取决于社会自身以及社会对于过去的看法的严谨。在介绍完整人的地位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个见证公约啊，这是一个见证者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公约。证人是那位可以证实自己所见所闻的人，这就是证人的定义，拉丁语中成为 testis， 以及证实他所见所闻的人。此外，在法语中，证人这个词源于拉丁语的 superstes， 意思是幸存者，即从死亡中回来一见证并分享他生还境里的人。在证词中包含 testis 以及证实事实的人，而 superstes 指的是那个从死亡中幸存下来来分享他经历的苦难的人。在法语的证词这个词中包含了这两个拉丁词的含义。我提到过有一个见证公约，也就是说见证者比如说经历过白色恐怖并讲述他所经历的人，他对公众对他的证词就有一个道德公约，意思是他所经历和听到的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呢假使多年后这些证人回来推翻之前的说法，或是讲属于先前不同的内容，提供了事实的另一种真相，那么公众、观众或读者可能会感到被背叛。这种背叛感尤其强烈，因为见证公约被破坏了。举个例子，虽然我不记得具体作者的名字，但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大屠杀结束后的多年里，有些非常著名的资川师证词描述了一些犹太儿童的经历，他们通过资川讲述了自己的证词和所经历的磨难等。然而几年后调查发现这些资川和证词施加的，这样一来许多读者因为曾相信这些故事而感到被背叛， 这也引发了巨大的仇闻。我想那些在白色恐怖时期工作兵以来这些证词创作的艺术家，若多年后证人改变了说法，也会感到被背叛。
台湾的白色恐怖长达40多年，那相关的研究也是从大概近20年左右才开始。那其中呢，也累积了一些与艺术家共同工作的方法，但在实际的案例中，也有可能出现受难者期待艺术家呈现出特定史观的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想询问看看您的意见。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混合战和资讯战的时代，人工智慧可制造加证词和加图像，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然会有背叛感，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对那些叙述者传达的讯息以及改变说法的证人的话进行批判性分析。在记忆作用中，我试图探讨所谓的记忆化以及如何把记忆叙述化，探讨这些记忆叙述随着时代如何做演变，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是什么。艺术家的工作和我作为艺术师理论家的工作，就是要对这些叙述保持警惕、揭露和批判。我认为艺术家的工作是揭露过去的复杂性，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的角色非常艰难，因为艺术家并不是来伸张正义或修复过去的，他们的工作是让我们思考过去。在我对艺术和档案的研究中，我以两种方式做探索。第一种方式是艺术家如何探究过去的档案，以进行批判性工作，理解这些图像传达的话语，揭露我所称的历史隐藏部分。历史隐藏部分是指那些萦绕不去的阴影，是历史中的瑰美部分，是那些无法被听到但最终会浮现的事情。换句话说，有些艺术家利用档案来揭露官方叙述中为提及的内容，对那些被隐藏或被忽略、被遗忘的部分进行批判性研究。另一些艺术家则致力于创作消失的图像、消失的档案。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见证范畴，例如幸存者和见证者潘丽的，他能够制作出证词，或像周代伟 David Cho 这样的艺术家，他是柬埔寨后记忆时代的另一位重要导演。在他的电影《金边的我们》Somaldor 里，他忠构了他的电影，透过电影工作者、种族灭绝场景中的演员，制作出一部见证电影，是目击者能为柬埔寨电影作证。因此，既有见证范畴，也有用来批判主流话语的范畴。艺术家们参与了这些记忆工作坊，我在柬埔寨做了5年，我也在陆安大建立类似的记忆工作坊，采用同样的运作流程。但不同的是，这些卢安达的后记忆时代年轻人没有进行绘画、素描、影像或摄影创作，而是做协作、创作诗歌、戏剧表演。因此我进行探索，在卢安达尝试以同样流程建立工作坊，并发现了与我在档案作品上的研究成果相符。对我来说呢，这些就像是新形式的档案，但参与这些记忆工作坊的年轻作者或艺术家并不是证人，我不会混淆这个概念。证人是那些亲眼见证并听到时间的人，而我研究的是出生于种族灭绝之后的后记忆时代，他们不是证人。所以呢，当他们创作作品时，这些作品不是证词，而是档案作品，也就是不在法律意义上证明事实的档案，它包含了虚构的成分。这种虚构是可以接受的，它是组成的一部分，因为虚构能打开想象空间，揭露过去，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当的距离看待时间。我试图理解他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在这种档案作品的概念里， 它不是证词。创作也是一种理解过去的方式，因为过去是复杂的，尤其在有独裁和大规模屠杀时，历史就变得非常复杂。因此我自己在知道艺术家，撰写有关艺术家的文章时，例如当涉及到卢安达大屠杀这样的大规模屠杀时间，我也必须阅读大量关于该时间的书籍。这一位主，当我们研究痛苦或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知识。我们需要研究精神分析以理解心理传递机制。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正义，也就是理解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定义。这意味着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只是艺术史学家或艺术理论家，仅仅了解艺术家是不够的。我们研究的是过去，需要分辨大规模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之间的区别，了解所有这些法律属于，理解犯人类罪的起源和定义，必须弄清种族灭绝何时开始，历史时间等等。因此这非常复杂。我发现我自己的博士正在跟我一起做博士研究室，通常需要5到6年的时间，比其他美学领域的论文多花2年，因为这其中的复杂性需要理解最低限度的创伤和创伤传递，需要理解法律层面，理解历史层面，以便与创作相结合，因为历史是复杂的。
2014年在台湾发生的太阳花运动中，有部分艺术家透过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入当时抗争中心的立法院，进行绘画与影像拍摄等创作。他们的作品也成为社会运动的档案的一部分，但在社会运动结束之后，这些作品被展示在画廊，艺术家也透过商业画廊销售作品获利。请问您如何看待艺术家参与社会运动时所创造的档案？这些作品在后续的展示、保存以及面对艺术市场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伦理问题需要去注意呢？
我对台湾的历史不是很了解。我丈夫写了一本关于台湾总统的书，透过阅读这本书，我对台湾的历史有了更好的理解。这里我想和你们讨论艺术家的参与，什么是艺术介入？这让我想起了我在我们对话的开头提到的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所说的，艺术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抵抗。我们为什么要抵抗？因为我们对时间感到关切，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社会中的不公不义或对政府强加力量给平民感到愤慨时，艺术家感受到这种关切，我会说这是幸运的。他们手中拥有什么？是他们的创作能力，可以见证或让我们思考过去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时间。因此，艺术家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一个角色。在我关注的领域中，例如我的研究，这是一种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我会说，许多事情都是政治性的。对我来说，政治不仅仅是我们是左派还是右派，或者是红色、蓝色或绿色。首先，政治在次元上的意思是城邦，意思是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因为我们不能单独生活，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对我来说，成为参与的艺术家或参与的知识分子，就是要与社会共同面对。参与就是通过书写、思考和艺术创作来帮助社会思考时间、理解时间。对我来说，参与时间的思考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必须投入社会运动，但至少有一部分艺术家，特别是我所关注的那些，会反思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让我非常感兴趣。艺术家创作作品并向公众展示，公众需要了解和理解这些作品，这些作品至少能够开阔视野或提供新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展示他们的工作和作品是很重要的。至于我认为艺术家出手他们的作品没有问题， 因为我并不赞同那种浪漫的观点，即认为艺术家不需要钱就能生存，我们都是人，都有需求，而为了保持自主心，也就是自由，财务上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艺术家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赚取生活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静靠不住生活。我们都很清楚，来自私人或公共机构的补助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期望。我甚至这一点，因为我是研究这间教室，当我回应专案政绩时，我会构思一个专案，但我也很清楚，如果我的专案能够获得自主，就意味着我必须满足他们的期望。如何保持自主性呢？自主性也就是艺术创作的自由，最好通过财务独立来实现，而这种财务独立来自于作品的销售。因此，艺术家创作作品并能够销售和靠创作为生，这是我们社会运作的一部分，这能保护他们思想的自主性。即使这些艺术家创作的内容涉及特定的社会时间，如太阳化运动或白色恐怖，他们能够与公众分享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事情需要流通。如果他们还能靠这些作品赚取生活费，我会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接下来我会讨论第三部分，关于伦理问题。关于伦理问题，卖掉自己的作品赚钱不是一个伦理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比较涉及到集艺公约，这是一种创作者与公众之间的契约，意思是创作作品不是为了参与否认主义或撒谎，因为政治谎言越大，现实就越被破坏，这意味着参与谎言会使时间变得不真实。就像那些经历过这些时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参与谎言或做否认，受害者可能会开始质疑自己，我有经历过吗？我真的经历过这些吗？我真的受过苦吗？因为别人都跟我说大屠杀并不存在，种族灭绝也没有发生。因此，只要有这个记忆公约，也就是尊重历史事实和受害者，就不应参与谎言。因为当我们参与谎言时，我们在毁灭时间的现实性，进一步伤害了受害者，包括已经去世的人。困难和矛盾之处在于，艺术家利用虚构来谈论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种区别。在法语中 trompe l'œil 错失化和 simulacre 模拟之间是有区别的。错失化可以让我们分辨真伪。例如，在教堂里，当我们看到天花板上的天使时，我们感觉天使好像要飞起来了，这意味着存在投射效果。错失化是欺骗眼睛，但我们可以分辨出真假。我们可以欣赏衣服错失化，说它画得很好，给我们一种真实的错觉，但我们能分辨出真伪。然而，模拟和人工合成的图像，例如人工智慧生成的图像，则无法让我们分辨真假。档案作品和那些利用档案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虽然使用虚构来呈现想象和开拓想象，但他们并不欺骗大众，说把这个当成真相。大众能够看出真实部分和来自虚构想象的部分。然而，一些政客或集权政权会制造图像或叙述，声称这是唯一的真相，这是危险的。有些艺术家参与了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和虚假的政治，声称我创作的是真相。对我来说，可以使用虚构，但虚构的立场在哪里？如果虚构是正向的，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么它就是有益的。但如果虚构是用来参与政治谎言，那它就是负面的虚构。我们知道艺术家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成为艺术家并不意味着就站在正确的一边。我总是想起阿尔贝·卡谋 Albert Camus 在《反抗者》中所说的，艺术和艺术家应该站在生命的潜力一边，而不是站在死亡的一边， 因为注入纳粹或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是毁灭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破坏了我们的思想资源和想象力。我试着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参与抗议运动并将作品创作出来向大众展示的时间社会参与的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能够将作品售出并参与艺术市场，我对艺术市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艺术市场是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参与，没有人只为了自己而创作，把作品藏进的胶内。创作是为了分享和让人思考，但关键是伦理立场是从哪里发生，对谁发生。也就是说，要知道自己从哪里创作，以及，也就是说，建构自己的伦理观。伦理就是不歪曲历史，不为参与政治谎言做操纵，因为艺术应该站在生命和自由的一边。我不认为艺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也不同意那些人为艺术毫无用处的人。艺术能透过自己的方式做一些事情，关键是发展和思考艺术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艺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也不应该认为艺术无用。艺术家在社会中也有他们的角色。感谢大家让我能够参加这次节目，并与大家交流。我特别感谢李奎逼，他促成了这次对话。我也非常高兴能与蔡冰如在这次讨论中分享想法。这些问题也让我有了更多思考。我还要特别感谢庄维杰，感谢 David Chuang， 他非常友善的协助翻译。而翻译某些概念又是并不容易，我重新感谢他，也感谢所有参与这次节目的人。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继续我们的交流，谢谢大家，期待很快再见。
感谢您今天精彩的演讲，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台湾见到您，谢谢。
谢谢大家，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会。